专访，费利鹏谈预防自杀，应把更多资源放在老年人自杀预防上。刚刚过去的2024年9月10日是第22个世界预防自杀日。2024到2026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改变对于自杀的叙述，旨在通过减少耻辱感和鼓励公开对话来防止自杀。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利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过去30年的自杀死亡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全球罕见。2015年以后，中国自杀死亡率和发达国家类似，下降速度逐步变缓。从这个趋势看，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把自杀率减少1/3，这个很遗憾。费利鹏说，这也是他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制定预防自杀计划的原因。1970年代，费利鹏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留学，一头扎到湖北省沙市区的精神病院，一待就是7年，此后一直研究自杀问题。2002年，费利鹏与李宪云等人基于中国的自杀率数据，在《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改变了整个世界对自杀预防的认知，让更多人注意到当时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状况。同年，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任职时，创设了中国第一条7x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援助热线，成为后来许多心理援助热线的样板。在中国多年，费利鹏说着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也惯于将中国称为国内。他曾参与建设过多个省市的精神卫生防控体系。1995年，他获得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2012年，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国际专家的最高荣誉。作为国际知名专家，费利鹏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任教职，现在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他长期待在中国国内。费利鹏在他的最新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中，呼吁建立全国或地区层面的自杀预防计划，并对此提出10条建议。该论文最近被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评选为优秀论文。精神病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澎湃新闻，费教授，您在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中提出，对于中国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现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精神卫生干预措施占用80%有限的预防自杀资源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判断？费利鹏，这是我多年观察的一个经验，中低收入国家过去占全球1/3的人口，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要预防自杀，重点就要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问题。可是之前90%以上的相关研究都是关于高收入国家的，用精神医学和个体医学的视角切入，但实际上自杀率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如果只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影响自杀的原因十分广泛，既包括自身的精神心理问题，也包括外界各种各样的刺激，这些还都是不断变动的。之前国外对于自杀的研究十分武断，认为你有精神病才会考虑自杀，才有自杀行为。但在国内来说，你会发现不少有自杀性行为的人，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治疗的精神障碍，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有心理不适。如果你的大部分力量放在找到和治疗精神病上，就会忽略一大部分的自杀行为。当然，也并不是说防治精神病不重要，精神病也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的统计显示，自杀未遂的案例中，当时一半多的人尽管有心理不适，但是并没有精神障碍。澎湃新闻，您在文章中提到，1996年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国家和区域性的自杀预防战略和计划，WHO 在2014年 Preventing Suicide, a Global Imperative 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据您了解，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战略和计划？是否取得相应效果？ 费利鹏，对，好多地方有计划，中国目前没有。WHO 每几年就有一个全球报告，关于每一个国家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还有预防自杀的计划。不仅高收入国家有，印度、巴西等国也有。至于落实多少，还要看有没有投入资源，计划是否合理，能否协调人才。不过，确实很少有国家从规范的循证医学角度来验证相应战略和计划不同措施的效果。制定计划只是一个起点，可以系统的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这个计划应该由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制定，比如由人大或者国务院建立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制定，全社会都可以参与。这在各国的推进都不容易，因为不同部门有不同的权利和利益。制定之后，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协调执行，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定期评估，这样自杀预防工作就好展开了。澎湃新闻，您在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结尾，对中国的自杀预防计划提出了十条建议，包括增强全民心理健康素质、个体适应力和促进社会和睦，促进公众对自杀预防工作的了解和全面支持，降低不同自杀工具的可及性和致死性，尤其是农药，发展针对有自杀风险但没有精神障碍个体创新的干预措施，增强和拓展医疗卫生系统对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监测等。费利鹏，是的，我是科学家，首先，我特别希望有准确的数据，以数据作为基础，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有准确的数据，就可以判断到底资源应该怎么分配。如果觉得这个计划过于超前，可以先从一个地方开始，比如上海、北京，逐步摸索适应，然后变成全国的一个计划。如何判断来电者处在极度危险状态，对心理热线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澎湃新闻，心理热线对预防自杀的作用是否比较好统计和分析？费利鹏，热线电话的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电话，没办法判断你的热线电话对某一个地方的自杀率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好多有自杀风险的人根本不会给你打电话。尽管我们也会做一些随访，但并不知道打电话求助的人群占所有风险人群的比例。当然，热线肯定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不愿意寻求心理卫生服务，因为价格太贵，或者是农民找不到相应的地方求助。实际，免费的心理热线就能提供基础的疏导服务。从现有数据来看，拨打电话的求助者中 20% 有自杀风险，剩下的 80% 是心理不适，当然还有个别是来骚扰的，一些学生觉得好玩也会拨打。澎湃新闻，近些年，您感觉来电者的需求有哪些变化吗？费利鹏，总的来讲，以前大部分是家庭矛盾，各种各样的，现在经济问题相对有增多。澎湃新闻，您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热线求助案例？费利鹏，挺多的。比如，有个人站在一个桥上准备跳，他是广西的，我们是在北京接的电话，不太容易紧急干预。这时，如果他突然挂掉电话，我们没法联系，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接线员也会很为难，很受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他们难免会归咎于自己，是不是自己没有说好，才导致求助者挂掉电话，甚至丧失生命。我们只能和接线员开会讨论，告知他们，这不是你们的责任。要想办法让接线员说出来，释放掉这些情绪，尤其是第一次处理这些危机的接线员。所以，一般我们会尽量说服求助者，了解他的位置，设法和他的家人、朋友取得联系，家人可以更好干预。澎湃新闻，技术上来讲，碰到一些极端个案，应该是可以实现和警方及时联动的。费利鹏，在有些国家遇到这样的危机，可以直接和警察部门联系。在我国，有些城市已经实现与警察联动，但是这个做法有利有弊。像北京的热线，一大半拨打者是外地的。接线员报警时，身份是什么？你是不是在骗我？如果来电者说的是假的，谁来承担责任？另外，这还涉及到伦理问题。 心理热线本来应对外保密，当你报警时，这种信任会被破坏掉。当然，生命是第一位的，必要时应该报警，但如何判断他是处在极度危险状态，马上就要实施自杀行为，这对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下降幅度全球罕见，澎湃新闻，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率数据有什么关联？费利鹏，自杀死亡最高危的人群，不是抑郁症，不是有精神病，是有自杀未遂既往的人。以往对于自杀未遂的人，医疗处理缓解后，也就回家了。可这个人再次出现自杀行为而死亡的风险，是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高的。其实，应该随访自杀未遂人群，了解这些人的性别、年龄分布，这样就能知道我们的重点预防工作应该放在哪些人群。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山东运城做过一个项目，让急诊室的护士对自杀未遂患者和家属当即采取教育和干预，帮助患者避免极端情况等。两个星期之后，医护人员再到患者家里，看看情况是否稳定一些。这个措施尽管比较简单，但是很有效，可惜后来没有推广。不过这是对自杀未遂的干预，不是对心理不适人群的干预。澎湃新闻2022年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杀死亡率为 4.31 十分之一万，农村为 7.09 十分之一万，和199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下降。在您看来，背后原因是什么？费利鹏，1990年代国内自杀率相对比较高，之后全球自杀率都有下降。而国内的下降速度比其他地方都要快，经济改革和城市化更能解释自杀率下降的变化。通过数据对比发现，1987年到2005年，农村地区靠种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口，从1990年的 49% 变化到2015年的 33%， 种地人口减少2到3亿。我意识到，2到3亿人不容易接触到农药，可能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自杀率下降，我们当然希望背后的原因是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好，但实际上我看到起码80%的下降是因为城市化，而不是我们的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多好。当然，我们现在接受精神服务的比例在提高，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绝对不够达到在那么短的时间下降60%左右，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澎湃新闻，中国现在的自杀死亡率和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费利鹏，国内现在的自杀死亡率确实低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但从2015年之后趋于基本稳定。从这个趋势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极可能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把自杀率减少1/3，这个很遗憾。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制定预防自杀计划。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是不均衡的。澎湃新闻，从2021年的数据看，国内70岁以上老人自杀死亡率约是10岁到19岁青少年的数倍，这在全球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吗？费利鹏，大部分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都比年轻人要高，国内的比例是比较特殊的，老年人更要突出一些。前几年的一个数据，55岁以上的自杀者占所有自杀者的 70%，而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仅10%左右，这肯定是不均衡的，不合理的。尽管青少年自杀率只是老年人的几分之一，但我们还是把多数资源放在了青少年方面。但是如果要减少全国的自杀人数，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到老年人身上。澎湃新闻，按照2021年的数据，国内农村居民自杀率比城市居民自杀率更高一些，年龄越大差距越明显。这样的城乡差距是普遍性的吗？费利鹏，1990年代的时候，农村是城市的3倍，尤其是农村的年轻女性，当时比老人还要高。城市化之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变小。 有一个问题是1990年代比较清楚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城市，现在城乡慢慢融合，人口也在流动，已经不那么容易分开。澎湃新闻，现在有多少国家公开自杀率数据？在您看来，公开数据对预防自杀能起到哪些影响？费利鹏，国内从1990年开始公布自杀率数据。据我所知，不公开的国家中阿拉伯国家会比较多，因为自杀是违反他们的教义的。原来印度也是，大概十年之前改变了。在这些国家，自杀预防的工作完全没办法做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性别、年龄是怎么分布的，也不知道他用的哪个方法自杀。比如说，如果用的农药，那常用哪些农药，我知道之后，就可以和农业部门建议，限制生产这种农药。澎湃新闻，精神障碍群体的自杀率跟其他群体比有什么不同？费利鹏，还是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的。一般我们认为是严重抑郁的自杀者会多，厌食症也比较高的，比其他的精神障碍要更高一些。但不是必须有精神障碍才会自杀。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应该怎么调整心态？如何应对抑郁、焦虑？费利鹏，这和预防自杀的方法是共通的。一是提高心理耐受力，要明白自己的状态，要意识到哪些刺激会影响到自己，同时培养应对这些刺激的技巧。很多人在这方面是懵懂的，要从青少年期培养。二是建立社会支持网。这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圈子，而是一个可以互相倾诉、互相帮助的现实社交网络，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张口，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愿意伸手。这个现实社交是网络社交难以替代的。三是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如果前述措施无效，而且状态越来越糟糕，还可以打心理热线、找咨询师、看精神科大夫等等。